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修炼环境变化，修去更多执着心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2日。1996年我开始跟随父母修炼法轮大法，那时我是大法小弟子，如今已人到中年。在一次梦境中，发现自己在一条很长的花岗岩路上很低的飞行，体会到了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之苦，很无奈。在国内疫情爆发前，在不修炼的家人的强烈要求下，我们一家就在国内疫情期间顺利出国。当时我心里一直有顾虑，现在才逐渐明白了师父的苦心安排。第一部分，修去党文化影响下的不安定的心。最近同修看到我说，你比刚来的时候平静了，刚来的时候特别急于表达自己的状态，简直压都压不住，但还要继续深挖，不然后面真的遇到大的考验时就很难过去。同修的话引发了我的思考，我回答说，根源是对工作的执着。同修继续问我，为什么不工作就让你这么不平静呢？这一下真把我问住了。因为出国前正处于事业上升期，来到国外一切戛然而止，一切从心从零开始。当时认为自己啥都放下了，其实并没有。师父在经文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人活在世上，各种各样的执着使人的心安定不下来，特别现在的中国社会，中共邪党为了达到败坏中国人的思想、社会文明与道德，一直在潜移默化中系统的在干着，非常系统。大家看看现在全中国那的人，这么大的人群，几乎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在想着发财、一夜致富，邪党就叫人在这上用心，别管他们邪党怎么干，中国人那沸腾的心连一时都不能安宁，全中国的人群都这样了，这正常吗？大家都知道，在西方社会正常国家，人们有吃有喝，有一个正常的工作，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人们就在正常的生活，在享受着人生带来的生活本身，全世界的人都是这种状态，不是中国人被邪党搞成的这样。人的穷富是前世造成的业果，没有的就是没有。的确，刚出国的我有一颗不安定的心，除了国外开销大之外，更主要的是我在国内的工作中能找到成就感。因为在工作环境中，由于自视专业能力强，大家尊重我、夸奖我，那颗显示正是自我的心暴露无遗。攻克某个难题之后的成就感、欢喜心、虚荣心也不断地往出冒。另外更深的，居然是一种女人当自强能顶半边天的深植入脑中的党文化想法。认为自己强了，先生就不敢冒犯我，还有争斗心、争强好胜的心。一切归零后，不安全感油然而生， 还出现了自卑心等。这么多的心却都是从党文化无神论的思想中衍生出来的。这时我想到了大法弟子的使命，我们下世的目的是助师正法，常人的环境只是为铺垫我们修炼的环境。师父让我换个修炼环境，不就是让我直面这些执着，从根本上去掉在国内根本无法正视、无法去掉的一颗颗人心吗？为什么还会对人中的东西这么执着呢？自己的基点是常人，还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吗？我应该的心态是，在目前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扎实学法，把之前在国内没时间学的法现在补回来，积极参与正式大法的项目，真正成为大法的一个例子，融入国外大法弟子正式法的环境，也去做些兼职的常人工作，了解一下西方人的生活环境和文化，也能更好地做好正实法的事。第二部分，在帮婆婆同修中共同提高。由于我们忙于出国，就让婆婆暂时去我丈夫的哥哥家住了半年。婆婆是1999年以后得法的，跟我住在一起13年。我丈夫和我丈夫的哥哥都没有修炼法轮功。可在和婆婆视频联系的过程中，突然发现她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状态，我们赶紧把婆婆从国内接来。刚开始一段时间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和发正念，她的状态有所改变，还告诉我说那个东西很怕，但清理之后陆陆续续还有新的东西过来，甚至还冒充师父的法身欺骗他。婆婆也时而清醒，时而迷糊，自己也很痛苦。我由刚开始的信心满满，认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，师父说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。到后来我没有见到婆婆彻底好转，我又开始怀疑自己，情绪低落，甚至会想，我也就是个中士，来国外调整的刚好些，他这状态老也不好，会不会影响我呢？私心也出来了，所以对婆婆的态度也时好时坏，经常会数落她。虽然帮她向内着，还隐藏着自私、埋怨她和不耐烦的心。自己静心向内着时，发现自己并没有坚定的信师信法，自己的不坚定也在加强那个不好的物质。自己要做到，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所说的，一个不动能治万动。我要坚信邪不压正，即使婆婆状态有所缓解时，也不能产生欢喜心和正视自己的心。当婆婆难受时，也不应该有好为人师的心，而要怀慈悲之心，对她不好的状态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包容，而不是训斥，要循循善诱，让她自己慢慢去悟到自己的漏，从生活上也更加关心和体贴她。当慈悲心出来之后，真的出现了变化。突然有一天，婆婆默默流着泪跟我说，她知道自己学法一直天字漏字，不敬师不敬法，练功动作长期不准，另外就是没珍惜我们现在有的可以和同修一起学法交流的环境。我发自内心的鼓励她，能自己悟到就是一个好的开始，另外也善意地提醒她，还有练功初期出现一些状态时的欢喜心和显示心也要去，他也默默地接受了。之后他还和我丈夫说，还是要修心性。虽然偶尔还有不好的状态出现，但表现出的不好状态也越来越少。我知道这是物极必反，邪恶在做最后的挣扎。师父点悟我，互相成就，我也在陪婆婆同修修炼的过程中提升着自己。 有一次和妈妈打电话后，妈妈同修当时正在过病业关，我突然发现，我不再急于去表达我的想法，而是默默倾听妈妈的感受，然后很平和地和她交流我近期从法中悟到的和她状态相关的法理。妈妈也很认真、很愉快地接受了，这在之前是根本不可能的。妈妈近期也在发生着可喜的变化，从被假象迷惑、被动承受，到逐渐在法理上认清和真正主动的改变。的确，我们发自内心的一点改变，就会改变我们的修炼环境，同时也感受到法的力量和师父的无量慈悲。第三部分，在项目中真正做到无条件配合。在国外，除了修自己与婆婆同修一起闯关，就是参与当地的项目，充分认识到配合的重要性。谢谢师父的安排，同修找到我参与一个和我专业相关的项目，我也很乐于参与。可当一次项目会议中，我都被自己的表现吓了一跳。项目负责人提出一项工作时，我居然反问说，时间这么短，怎么来得及？当时的脾气上来，居然自己也没压住，事后非常后悔。深挖自己才发现，原来认为自己的专业能力很强，在国内都拿过大奖，到这来，从甲方转成乙方不说，还要做乙方最基础、最幕后的工作，这怎么能行？平时表面的谦恭隐藏了背后的自以为是、显示心、虚荣心和妒忌心，还有就是师父法中讲到的自我保护的心。还好同修并未计较，他们的宽容和慈悲让我立即抓到自己的一颗颗人心。我想，我来这干什么来的？不就是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，成为大法的一个例子，真正融于法中，发挥自己所能，做好正视大法的事，助师正法来了吗？这不正是我去掉他们的大好机会吗？我就要把他们一个个修掉。在之后的项目工作中，我就抱着谦卑的心态，除了尽我所能，完成好安排给我的工作，另外也尽力配合项目，做一些项目中力所能及的工作。在后续的项目会议中，负责人和其他成员提出一些额外工作，我也会接。其他同修还试图对我做些劝导工作，我还很纳闷，好像与原来的那个恃才傲物的我已经完全隔断开了。这个状态也体现到了平时家庭修炼环境中，在面对家人的责备时，我也不会动心，心里很平静。我想，这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。从国内修炼环境切换到国外的修炼环境，对我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转变，发现原来那个先生口中自以为是、高高在上的假我逐渐褪去，真正的我正在从尘土的掩埋中逐步走出来。可喜的是，先生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伟大，见证了国外大法弟子的了不起，目前他也在逐步走入大法修炼，两个孩子也有了好的修炼环境。我还要在未来的修炼路上奋起直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位盲人大法弟子的感恩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0日。我是一个1968年出生的早产儿，盲人。在我13岁的时候，听力也明显不好了。医生说我是用药过度，没有办法医治了。1998年6、7月份，我在天津启得大法。得法后，我每天早晨4:30拿着盲杖去练功点练功，晚上去学法点学法，听大家读法。虽然艰难，但是快乐，每天都在努力地克服着很多的不方便，来保证每天都能学法练功。到1998年年底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我的听力变好了。不仅如此，收音机的最小音量我都能听得非常清楚。我好震撼啊，师父管我了，我好幸福啊，我好感恩啊，无以言表的感恩啊。一，进京正式大法。1999年720以后，我们当地的大法弟子被迫害得很严重。2000年，我和一个比我大12岁的姐姐去北京信访局上访，看到很多其他省市的大法弟子来信访局上访，很快就被抓了。信访局的人看到我们是天津来的，就让我们快些回家吧。于是我们决定改去天安门广场弘法。此时正值5月1日假期，游客很多。我们看到在天安门广场练功的大法弟子3-5分钟就被抓了。我和姐姐不想那么快就让他们抓走，想到师父给留下的弘法方式，除了练功还有学法，于是我们决定通过读转法轮来弘法。我和姐姐在天安门的最左侧找了一个人最多的地方，我双盘结印坐在地上，姐姐坐在我前面，将转法轮平举在胸前，用平和的4-5个人能听见的声音从第一讲开始读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身边的人都静静地听着，也有人驻足观看。等念完第一讲的时候，我们身边方圆1丈的距离都没有人了。于是我和姐姐决定再找人多的地方，就像刚才一样，把转法轮9讲全部读完，然后再说。就这样，我们读完了5讲，换了5个位置，总共绕了天安门大半圈。等我们再找好位置读第6讲的时候，警察就不允许了，绑架了我们。二，这种力量是师父赐予我的。北京看守所的人让当地警察把我们接回当地看守所。经过了几次被殴打的经历，我懂得了我们大法弟子面对这些磨难真的不能害怕，一定要坦然的，一身正气的，郑重的把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们。我清晰地感受到师父时时都在看护着我。如有一次坏人把我推倒，拖着我在地上快速地走动，我裤子的膝盖部分很快就被磨破了，膝盖和小腿也很快流出了血。等他们停下来的时候，我不经意间摸了一下膝盖，这时我的心一下子更加沉稳了。因为虽然裤子都磨破了，膝盖流血也很严重，但是我穿在裤子里面的高筒袜那么薄，竟然一点都没有磨破，血从丝袜里流出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给我的开示，点化我大法无边，看我怎么去面对这一切。有一次他们把我吊在高处，警察问我，你师父现在管着你了吗？我坦然地回答， 你们看我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面对你们这些凶恶的方式，我能够踏实，不怕，坦然，不卑不恨的这种力量。我告诉你们，这种力量是我师父赐予我的。我的师父教会我从心里具有了纯真、大善、大忍的能量。这种能量让我在面对任何凶残的表现都不被带动，能安如泰山，不怕死。你们知道了吧？这个时候，旁边有个警察自言自语地说，这个人说的话好干净啊。自此以后，他们再没有打过我。后来我的爸爸妈妈把我接回家的时候，正是师父发表走向圆满的日子。我认真学习了走向圆满这篇经文后，真实地感受到师父时时都在教诲着我，那种慈悲的爱护无以言表。我把这句话也告诉了每一个家人，听我这么说，他们没有任何不好的表现，好高兴，好感恩师父。2001年，邪党人员又绑架我到洗脑班，最后以我昏厥被送到医院急救室抢救，爸妈把我接回家而告终。2003年，邪党人员再次绑架了我，最后还是以我被送到抢救室抢救，被家人接回家而告终。三，在冤狱中一身正气正实大法。2019年9月2日，我没有在家，当时同是修炼人的我的一个小妹在家里，警察把我家的电闸拉下后，企图敲门进家，未得逞，又强行撬锁，破门而入。他们到处乱翻，翻出了全套做书的机器、器材和我珍藏的200多本大法书籍。他们绑架了我小妹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让弟妹把我送到派出所，去给他们讲真相，讲大法的美好。我想告诉他们，那些东西是我的，让我小妹回家，有什么问题找我说。他们说，我们姐俩给他们8万块钱就可以马上回家，并且叫嚣着说，现在这个时期，他们警察要是想找大法弟子的麻烦，找到了谁，谁不花钱就必须判刑。他们还说，以前75岁的大法弟子就不用判刑了，现在的时期大法弟子就是100岁了，或躺着床上不能动弹了，照样可以判刑。他们有特权，他们可以任意的在人不知道的情况下随便敲开大法弟子家的门。我听到这些，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，清除邪恶。发完正念后，我再次给他们讲真相。我们都是家门口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老乡亲，不要那样做，那样对家人对自身都不好。2019年9月4号晚上，他们还是把我们姐俩绑架到了看守所，经过了4次非法开庭。我小妹请了正义律师，我没请律师，自己给自己做辩护。最后他们非法判了我们姐俩2年的刑期。经历了这么多的事，我悟到今后我必须要以一种决然的一身正气的态度来捍卫师父，捍卫大法。我到了天津女子监狱以后，那些一对一强行转化的坏人跟我说，你必须转化，除非你死了，还没有谁能从这里混过去。我坦然地告诉他们，我刚进看守所的时候体重118斤，现在只剩下60斤了。我2001年直到今天至少经历了5次濒死的状态，现在又是奄奄一息的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下来。我现在每天拼力，提着100倍的精神气，如此泰然的、坦然地面对你们那种种凶恶的表现，这就是我不怕死的尽头。一日为师， 终身为父，子不言父名，这种中华美德我是要用生命捍卫的。你们在我面前不要再提我师父的名字，如果再罪恶的叫嚣，我一定会用生命拼给你们看，不信就试试。他们看到我这样的态度，又开始疯狂的叫嚣，我马上指着这些恶人大声地呵斥他们，你们那些恶行，不让人睡觉，不给人吃饭，体罚，打毒针，灌食，这些恶行对我不管用，你们也给我使不上。那些邪恶的做法，2001年到2003年我就都经历了，太无所谓了，你们也不过如此，何必呢？这时候来了一个医生给我检查身体，说我血压已经200多了，心率过速，还有房颤，我真的会随时猝死。这时来了一个职位稍高的警察对我说，你不要太激动，我们不再当着你的面提你师父了，你刑期这么短，希望你能完好的回家。之后他给我派了两个人24小时寸步不离地看着我，说是对我的特殊照顾。每天早晨六点，他俩或架着我或背着我下楼，把我绑在轮椅上，然后推到犯人劳作的大厅里。那个大厅大约有200人左右。有一天上午，跟着我的那个人拿了一份诽谤师父的文章念给我听，我马上大声地告诉他，你再有一年多就刑满出去了，你念的那个东西是要害死你，坑死你的，你不要再念了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又开始大声念起来，我也马上大声告诉他，你真的就是想死在这个人间地狱这儿。这时马上有人过来制止说，你们俩赶快安静下来吧，这里是劳作的地方，不许说话。从那天起，像这样的事再也没发生过。监狱里给修炼人开办的洗脑班、转化班、政治学习班，我一天没有去过。就这样一直到出监狱。四，在大法中修炼的真实的感受。2021年我回到家后，我连坐都很困难，父母很担心，我轻松地安慰他们，我在那个人间地狱我都没被他们折磨死，我现在都在家里了，我会很快恢复的，请放心吧。很多知心的朋友看我对大法这种投入全部生命的尽头，问我同样的问题，在大法中你拥有了什么，得到了什么，真正的感受是什么。这个问题自我得法20多年来曾经想过多次，心里很明白，但是无以言表。今天我想尝试地表达一下我真实的感受。我感受到师父那宏大的慈爱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说，你只要见到我，我就让你动善念，你只要见到我，我就能够在你善念中消你的罪，消你的业。我刚得法时，通过师父的讲法，特别是那讲法的声音，保护着我走过大约1998年到2000年。2001年到2003年这段时间，在我发正念和练功的过程中，经常真实地看到师父穿着练功服，笑眯眯地陪着我。2004年到2009年这段时间，师父展现给我，给予我的感受是法轮。有的时候法轮在我眼前旋转的时候，我看到的法轮就是师父慈爱的笑眯眯的样子。这个阶段我在和大家沟通的时候，心态已经充满了慈善、理解、宽大的神性。2009年的一天，师父把真善人给了我， 那天我在发正念，打着莲花手印的时候，看到师父站在我的对面，右手托着三个发着金光的球体，这三个球体分别就是真、善、忍，然后师父把它们搁在了我的手上。其中忍这个金球飞进我的人中，从那以后我再不说错话了，言语中充满了真善、真忍的法性。师父对我的珍惜、慈爱和无量巨细的看护，我知道我好幸福呀。我现在最基本的常态就是喜乐的、缓慢圆的，和世人相处的时候，我用生命中的纯正宽大的勃勃朝气，让见到我、接触到我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和我打招呼交谈。有时遇见一走一过很忙的状态下的人，都会不由自主地关注到我。有的说，他这样一个盲人看上去怎么那么幸福啊？有的说，他的笑容好特殊啊。有的说，他好漂亮啊。不是指人世间的我，因为在人世间，我穿的衣服很难买到合适的尺码。我弟妹曾经开玩笑说我太牛了，2.6的裤长，2.6的腰围。我用我全部的生命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坦坦荡荡正实法14年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6日。我是1993年11月走入大法修炼的，近30年的修炼，一路走来有辛酸，有快乐，有坎坷，有荣幸，每一关每一难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。我从小就体弱多病，童年几乎是在医院度过的，打针吃药如家常便饭，什么流行病都能摊上。高中时又添加了胃病、肾病，真是雪上加霜，不知人活着是为了什么，常常感到生活迷茫。1993年在家休产假时，父亲送来一本法轮功给我，看完一遍我就爱不释手，觉得太好了，这就是我今生要寻找的。我按照书中的教功动作，把五套功法全部自己学会了，从此走入大法修炼。从大法书中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，原来人活着是为了返本归真，也明白了人得病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是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力轮报。师父让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我按照师父讲的去做，坚持学法练功，不知不觉身上的病都好了，从此无病一身轻，心情也舒畅了，对生活充满希望。内心那个高兴劲儿啊，太感谢师父了。师父讲的开天目、通大周天，我都经历过。练静功时，还经常出现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舒服的感觉。师父法中讲的都是千真万确的，我都亲身体验过。有些现象已被现有科学所证实。举个例子，修炼前我每年夏天都牙疼，已经5-6年了，每次牙疼，疼得我都在床上打滚，上医院打红霉素吊针，吃药，用酒精 味精、花椒等偏方治，都收效甚微。每年夏天都得折腾个十天半月的，真是痛苦极了，牙也拔掉了好几颗。可自从我学了法轮功，从此牙再也没有疼过，已30年了。这是现代医学也解释不了的奇迹，是师父帮弟子拿掉了牙部的业力，所以牙再也不疼了。当时中共邪党还没有迫害大法，我内心非常纯净，初得法时那种高兴愉悦的心情，知道了人生的真谛，遇到这万古难寻的大法，就像《西游记》中说的，人身难得，中土难生，正法难闻，此乃三者，幸莫大焉。真是那种感受，能成为大法弟子太幸运了。正如大法歌曲里所唱的，辗转千百年，幸遇师尊普渡，我太荣幸了。那时只要师父的经文一来，我马上就背，很快就能背下来。师父的红吟我用了半个月就背下来了，连年月日都背了。有时背着背着师父的诗，泪水止不住的流，感觉唤醒千万年沉睡的记忆。我常常在梦中都背师父的诗。那时我几乎是独修，白天上班，晚上收拾完家务，便练五套功法，一步到位。练完功，再背一遍红吟，然后睡觉，天天如此。直到2009年，我接触了其他同修，汇入到正法的洪流。这也许就是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路。在独修的那些年，我好几次梦见天国世界，金碧辉煌，美妙穷尽。这是师父鼓励弟子不至于被落下，所以弟子对修炼坚定不移，心如磐石，内心深深感恩师父慈悲救度，一路看护，千言万语也难谢师父救度之恩。从2009年以来，我常年坚持发资料，14年来我几乎走遍我市每一个小区，只要能进单元门，我就从上而下，一层一层的发，把师父的慈悲传递给每一户人家。在我内心深处，觉得救世人是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，本着这样的基点，也许是为他的一念，所以我很少有怕心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敏感日，也不去想，照常做着三件事。我也曾被邪恶绑架2次，都在师父的保护下，零口供24小时正念闯出。我体会，被邪恶绑架时，最重要的是没有怕心，把自己交给师父，正念不停地讲真相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，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，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。按照师父说的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我就遵照师父的法去做，不只是嘴上说，而是思想和行为上都做到。我也看到有些同修修炼多少年来，怕心依然很重。你说他有怕心，他说没有，可是表现出来却是很怕的状态。其实修炼人都知道，怕也是一种物质，是活的。你越害怕，他越给你演化出怕的感受。师父在《红营二怕啥》中说，你有怕，他就抓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烂鬼诈，神在世正实法。我觉得师父的法威力无穷， 每次闯关我都是靠着师父的法闯过来的。所以从2009年我便开始背法。那时正好单位放假，我天天从早到晚背法，背了一个月把转法轮背完。后来我上班了，我用了几个月又背了一遍。前两遍我都是靠死记硬背背下来的。我想我得理解着意思去背，这样我又背了第三遍、第四遍。到了2019年我退休后，我便开始每天背一讲转法轮，还有师父的弘言诗词，大多数也都背了。有时梦中都在背法，这可能是我怕心想的原因。下面讲两件救人过程中发生的事情。有一次我到高层住宅去发资料，我都是先乘电梯坐到最顶层，然后一层一层走楼梯往下发。发到12层时，突然窜出一只像藏獒一样的大狗，在我肩膀扑来扑去。我生平最怕狗，没修炼前一只小狗我都很害怕，修炼后胆子大多了，可还是怕。我垫着脚尖怕它碰到我的脸，并求师父加持我。看他似乎并不想伤我，对他小声说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是来救你主人的，你不要伤我，你也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将来你也有个好的归宿。万物皆有灵，他好像听懂了我的话，可还是喜欢跟着我。我打开电梯上去，他也跟着进来，没办法，我只好先到了一层，电梯门一开他就跑出去了，还拖了一根绳。我想小区门口有门卫，他丢不了。我又乘电梯回到第12层，从上到下一户不落地发完真相资料。如果当时我心不稳，有怕心被狗干扰了，我就发不成真相资料了。谢谢师父的加持。还有一次，我到一个高档小区发资料，那栋高层住宅好像是25层，我从上到下发到10层，正要往楼道走时，看到一个男的领着一个孩子出来了，可能他看到我发资料了，我也没多想就继续往下发。发完出来时，一民警过来了，问我干啥的，我一想可能是被举报了，我对民警说，我不干啥，就是叫人了解真相，将来有个美好的未来。他说有人举报你了，我就给他讲真相，叫他不要迫害好人。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只有中共在迫害。他听明白了，说有人举报，我们也不能不管。他用商量的口气说，这样吧，你把那些你发出去的资料和光盘收起来拿走吧。我蹲在那儿说，我休息一会儿。心想，都发完了，怎么能再收回来呢？他说，你收左侧，我收右侧。我想，也得为他考虑。就乘电梯上去，象征性的收了几本，他收回来的也都给我了。他说，我送你出去吧。我说，不用。我自己骑上电动车出去了。出去后我又到别的小区把真相资料发完。每次发资料前，我都请师父加持弟子，解体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及邪魔烂鬼，请师父给弟子下个照，我把师父的慈悲带给每一位众生。我坚信大法弟子通过多年的修炼，身体已转化为高能量物质，不受这个空间的制约。我还用神通打乱小区摄像头的分子排列，让它监控不到大法弟子，一路发着正念，把真相资料送到千家万户。14年来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无论严寒酷暑，无论刮风下雨，从未停止救人的脚步。与做得好的同修相比，我还差得很远，还有些执着心没有修去， 但我有信心向内找，修去各种执着心，兑现誓约，跟师父回家。弟子跪拜师尊，千言万语难谢救度之恩。个人体会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坚守信仰走过迫害，大法展神奇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怡然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7日。我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走过27个年头，下面是我在法中修炼的几个片段。一，走入大法修炼。丈夫和我同在一所学校任教。1995年的暑假，丈夫刚刚得法，独自在家练习打坐。那时他单盘都不能盘，时常用一根很长的绷带缠绕在脖颈上，把一条腿连带着练习打坐，样子很是痛苦吃力。我看到他忍不住偷笑，挖苦他说，别练了，看你难受的那样真是难看，你看我不练都能轻易双盘，并双盘示范给他看。丈夫微笑地说，那你根基好，业力小，你要是修炼，功一定长得很快。我摇摇头，笑而不语。又过了一个星期，上小学的儿子在家画画，我眼前出现满屋子的法轮在旋转，有的落在儿子的头上，有的落在儿子画画的书面上、手上、脸上，五颜六色，闪着金光。我兴奋地告诉丈夫，我看到好多的法轮在旋转，你看到了吗？丈夫回答说，他啥也没看见。我不理解，说，我没修炼都看见了，你怎么还没看见呢？丈夫说，我真没看见，师父一定是在点化你，让你来修炼的，你与大法有这么大的缘分，不可以错过的。这样又过了一年，丈夫调离了学校，改行调到南方 A 市工作。丈夫每个星期会打一次电话，问我看转法论书了没有，一定要修这个功法。他说他在 A 市见到了修炼多年的老同修，有一些是跟过师父班的同修，让我放假带儿子一同去他那里。盼到了假期，我带着上小学的儿子一同南下，到了那里便跟随丈夫一起参加每周的集体学法，也见到了许多修炼多年的同修，很是亲切。从此我走上了一条真正的返本归真之路。二，面对残酷迫害，正视大法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我和丈夫进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想把我们全家受益的神奇事例告诉世人，政府打压法轮功是错的，却被非法关押，遭谩骂和殴打。1999年9月，丈夫被单位无理开除公职。此后，丈夫曾多次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、拘留所、看守所，高额勒索罚款。一天半夜，五六名警察闯入家中，将我和丈夫连夜带到派出所审问，只剩幼小的儿子一人在家中。到了派出所，
警察们蜂拥而上，问最近市区内的真相传单哪儿来的。突审了一个晚上，什么也没问出来。到天亮的时候，将我一人放了，把丈夫强行送到了拘留所。丈夫被非法关押三个多月后，被非法劳教两年，又因胁迫者告密，在零口供的情况下，丈夫被非法重判十年。在劳改队，丈夫受尽非人折磨，长期被审讯、吊铐、罚站、蹲小号，后被迫害的器官严重衰竭。劳改队怕承担责任，在新年的头两天告知家人。这样2007年2月被家人接回家中。回家仅一个多月，2007年4月丈夫被迫害的离开人世。而当时我也在女子监狱遭受迫害，对丈夫的离世一无所知。据后来儿子告诉我，他的父亲出狱后被迫害的整个人已脱了相，走路极其费力，气喘，说话也很吃力，最终因五脏六腑衰竭而离世，年仅46岁。那是2003年正月15刚过完，当时丈夫在被非法劳教期间，邪恶的610是国保大队的一群人到我的单位里来，将我绑架到当地的邪党校洗脑班迫害，让我转化，用熬鹰法来折磨我，连续17天的逼问，看我不配合，第18天便将我送到看守所关押，一个月后给我下达了非法逮捕书。我被关押在看守所八个月后，一审非法判处我刑期13年，我不服，上诉到中院，一个星期后再次开庭审理，我为自己做辩护，最后经合议庭商议，非法判处我有期徒刑十年。八个月后，我被送往省女子监狱继续遭受迫害，长达八年之久。在监狱里，我每天都面对洗脑、殴打、体罚、蹲小号、强行按手印、灌食、抽打耳光、戴手铐脚镣、关反信号等酷刑折磨。冬天打赤脚罚站，十个脚趾头盖几乎冻掉了。有些有良知的服刑人员总是悄悄地帮助我，看我赤脚站在地砖上，便用旧棉衣垫在我的脚下。有些服刑人员，我曾多次给他们讲过真相，讲因果报应的故事，他们都能明白善恶有报的道理。虽然身陷囹圄八年多时间，我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，坚信师父与大法，守住心中的正念。在后来的几年中，环境变得较宽松一些，我就开始与每个服刑人员交流，告诉他们真相，启迪他们心中的善念。在这里，我要感谢后几年被非法判刑入狱的同修，冒着生命危险将背诵下来的红印二、红印三写出来，托服刑人员带给我，使我在多年的黑暗牢笼中能看到师父的法。这对一个脱离了集体修炼环境的弟子来说是多么的珍贵，内心的感受无以言表。三，我长出了新的子宫。在监狱被迫害的后几年中，我的小腹出现了一个肿瘤，肿瘤越长越大，似怀胎6-7个月的孕妇。肿瘤压迫膀胱，小便已完全失禁，久坐很痛苦。我知道这是病业假象，很快监狱同意了我个人的请求，我可以提前释放。就在释放的当天早上，跟往常一样，我早上6点起床，发完证念后便去洗漱间，洗完后我在大厅内站了一会儿，就惊奇地看见了师父的法身站在我面前，数不清的法轮金光闪闪，我激动不已，泪流满面。 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告诉弟子可以离开这个黑窝了。大约过了两小时，警察通知我可以走了。回到家中一个星期，母亲和兄长安排我尽快去大医院做了手术，摘除子宫。手术一个星期后痊愈。母亲看到我走路轻松自如的样子，也深深感叹大法的神奇。更神奇的是，我做完手术三个月后，我的主治医生打电话让我去医院复查。医院一复查，医生睁大眼睛说，我是不是把片子看错了？怎么可能呢？明明子宫卵巢全部拿掉了，怎么又长出一个新的子宫呢？医生叫来其他的几名医生再次对我复查，结果医生们个个目瞪口呆，真的又长出了一个新的子宫。这是现代医学无法解释的奇迹。我对医生说，我是修大法的，法轮功是最高的科学，是超常的科学。我修炼前一直患有腱鞘囊肿，怎么治都治不好。修炼法轮功后，不到一个月就好了。这种例子在我们法轮大法学员中真是比比皆是。医生们无不为之感叹，真是神奇。这让他们见证了大法的超常。在这以后的几个月，我还来过几次例假呢。以上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，在此我要真诚地道一声，师父，谢谢您的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歌曲《法轮圣王》。
法轮圣王驾势来，救度众生慈悲为怀，救人的法正在弘传，当今世界人神同在，万王之王觉着风采，机缘不会再来，万王之王觉着风采，踏着如意真理而来，转动花轮再造苍宇，万古天门已经打开，万古天门已经打开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